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约伯记第16到17章是约伯对以利法第二轮发言的答复。昨天我们在第16章看见约伯言辞锋利地表达了对朋友的失望，然后他又对神质疑，说他为何被神攻击、摔碎和破裂又破裂等等哈。那因此他激动地对天地喊冤哈，这样的三对哈。那不过在16章的19到20节，我们也看到他忽然灵光一现，确信自己在上有我的中保哈。那这跟第9章33节他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那些话比较起来，他的信心在第16章啊已经被神开启，对自己的冤情必得解答，祷告必蒙垂听，都重拾了盼望，他与神的关系好像颇有进展。只是这个微弱的盼望真的就只是那么灵光一现，好像一颗流星哈，就在那16章的19到21节这三节之间一闪而逝，很快就消失在暗夜空中。那今天我们读第17章，这是他这一次发言的最后一段。我们看见首先第一节他是接续着昨天那个16章22节说，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这句话那就是约伯口气一转，他预料死亡就将要来临了。这里开了这个头之后，所以本章的第一节就接着这句话，就接着说，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意思说我的身心灵都衰弱不堪，已经大限将至，死期不远了。这真是一个情绪低沉的表达了，是不是？那于是我们明白约伯的思绪是辗转反侧的，他刚刚获得一线信心盼望的那种亮光，可是很快就又退缩回去，所以本章这一段就充满了他的对前途的悲观，这是第四个对，他对前途充满悲观。第二到五节是承接着上文说他在天上有见证人有中保嘛，可以听他的辩白了，所以约伯就把那三个朋友拉上法庭到神面前来抗告来申诉了。所以第二节他对神说，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这好像说神啊，你看看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戏弄我啊，他们惹我生气。所谓这个戏笑我的，就是因为三个朋友们总是坚持认为如果他悔改自己的罪就必重得兴旺，但是这个兴旺的前景啊，真是太遥远了，对于约伯而言这简直就是像在开玩笑。所以说我常见他们惹动我的愤怒情绪，这个 NIV 的翻译是说他们的戏笑都充满敌意。那第三节就说，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这里的凭据是一个法律名词，是指抵押品或者保证金，而击掌是古代立约的仪式之一，可以参考箴言的6章1节11章15节等等好几次提到。所以整句话就是说，愿你设立你自己作为我的保证人，因为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愿意来审理我跟这些朋友之间的案子。第四节接着向神说，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有没有觉得约伯现在跟神的关系比以前亲密了一些，好像有一种信任感在中间，他敢这样的跟神说，说都是出于你啊，是你让这三个朋友这么的心不明理，你是要使用他们来对付我，对不对？那下面这一句的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也可以翻译为所以你必不容他们得胜，这 NIV 就这样翻。所以他是这么相信神的用心， 这三位朋友只是神用来造作我的，而不是要败坏我，要打死我。所以神只是用他们来激发我思想，而不会容许他们真的得胜。然后第五节，学者通常都认为这一句是当时一句指责人做假见证的格言呢，或者谚语这样。那约伯就引用来做这一小段的一个小结论说，对呀，你不会让他们胜诉的。那就像谚语说，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所以这一小段约伯在悲观的漩涡中低沉到说自己坟墓都预备好了，但是因着相信朋友这一些攻击也是都出于神，所以他的悲观中还是有着希望的小火花的。然后第六到九节，约伯的思绪又回到一个消极的循环。他说，神使自己成了名中笑谈，大家都吐唾沫在我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这个好像我们说身体轻飘飘的，他说像影儿，就是比喻极端的虚弱。然后第八节说，正直人因此必惊奇，那因为我这个无辜的人这次要兴起攻击他们这些不敬虔之辈，因为我不再忍气吞声，我要反击了。那可是重点来了，第九节他再说，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好像说放心啦，我也不会赶尽杀绝，但是我绝对坚持我是义人，我是守节的人，就是守节心清的人。这就呼应了前面16章17节说，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有没有？然后第十节接着说，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就是说我们再辩论吧，我们再打官司吧，我一定上诉到底。有没有发现这几节又是一个小循环，在低沉伤感之中又冒出一点自信，而且自认为绝对没有犯罪的这个小火花。然后11到16节再来了一次循环，他又消沉的感叹说，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我只能够以阴府为房屋啊。然后又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亲姐妹等等，这是很夸张的形容自己变成这么卑贱。然后12节说，他们呢都以黑夜为白昼，意思说只是给人虚假的盼望哈。然后又说亮光近乎黑暗，那就是说黑暗的尽头就是黎明啊，那你就快要见到曙光了哈。他说这种安慰啊都太虚假了。那但是15到16节他再一次诚实的自问说，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这个16节的原文也是一个问句，说盼望会下到死门吗？我们会一起下到尘土中吗？所以整个这里的意思是，他不要朋友的那些虚假的盼望，但是我说他们虚假，我自己怎么样呢？我的指望在哪里呢？好像也只能在阴间呢。当我死后，那个死门口，那个尘土当中，我的盼望还在那里吗？啊，所以本章就结束在这一个缭绕不绝的问句当中。约伯有指望，而且那是一个绝不虚假的指望，虽然非常微弱，时隐时现，而且若隐若现，很难捉摸，但是神绝不会让这个指望被16节所说的那个阴间的门栓给拴住。神预备要用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再来发言，再来搅扰约伯的心，能够让约伯清楚的知道那个指望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下面的18到19章，特别是在19章的25到27节，我们就要看到约伯真正的指望了。续着上一章，在约伯的哀鸣中继续显示着一争吵的延伸意义，二苦难的附加价值。先说一争吵的延伸意义，除了上章所呈现的三点之外，本章还显示出一行善动力的厘清，二争端源头的掌握，三终极盼望的追寻，这三点延伸意义。先看一行善动力的厘清。我们看人就会情绪突然被惹动，这是一到五节约伯所经历的，而看自己呢则心灵消耗，眼睛昏花，这是六到八节约伯形容他自己的情况。在这一切的痛苦绝望中，约伯还能够说出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这是第九节。他依然持守善道，坚持守节心清，并且还会力上加力，更加精进的唯一可能是他行善不再是为了人，也不是为了自己，只为了那一位在天见证的神。所以约伯厘清了这一点，因此无论下文还有多少的疑问要发，多少的伤痕要数啊，他都还能够坚持到底，因为他现在都厘清了向上的行善动力。第二，争端源头的掌握，就是再怎么样被惹动情绪，约伯仍然清楚说你使他们心不明理，这是第四节。那也就是说在这些可恶的人的背后还有一位最高的掌权者，这一个体悟就包括了 A 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意思说他们必不亨通，必不能胜诉。 B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他说就说我别无依靠，因此我会更仰望神。而 C 犹如后来保罗所说的，我们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那个约伯他现在还不明白撒旦的攻击，但是他掌握了那个争端的源头不是在人，这就很有帮助于他能够脱离怀恨人而看向神。第三，终极盼望的追寻，就是这些思绪回环缭绕到最后，约伯深沉地问说，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点点哈，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会下到阴间的死门那里吗？这是13到16节。所以约伯真的在思考人生最终最终的指望在哪里。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看起来死去比活着还要好的人，我们真的不能够只用一些哎呀光明已尽啊黎明在望啊这些老套来敷衍他。人生的盼望究竟在哪儿，我们必须跟约伯一同来追寻。第二，苦难的附加价值，除了上一章的两项价值之外，本章还让我们明白，一，苦难使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不稳定、不完全；二，苦难使我们准确地认识神的主权；三，苦难使我们坚定承认所得的指望。 我们先看一，苦难使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不稳定、不完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约伯在本章开始的两节以前，也就是16章的19到21节，才刚刚宣告了他在上有中保。那一刻，他好像站上了信心的一个小山峰，光明在望了哈。但是仅仅三节经文而已，转眼他又从山峰就跌进了幽谷，而且这一次跌得更惨，他不断地在那里叨念着说，我的日子灭尽，坟墓都为我预备好了，好像诉说自己死期将近了。所以这显明饱经磨难的约伯信心正在恢复，但是非常不稳定，好像波涛起伏不定，也像烛光一线摇曳啊。那我们周围有一些受苦的人，尤其是有情绪障碍或者忧郁症的朋友们，当在这样的起伏不定的时候，不要惊讶哈。约伯都走过这些路，我们要再给受苦的心灵一点时间来修复。所以我们就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全、不稳定吧，不要要求自己太多。第二，苦难使我们准确地认识神的主权。约伯始终坚持两个基本事实啊，第一，他是义人，这是13章18节、16章17节以及本章第9节哈，都不断重复的。第二，他还坚信神是公义圣洁，这是第6章10节，还有神有智慧和能力，这是12章13节。尤其约伯对神的认识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认为神对人拥有绝对的主权。我们都不会忘记1章21节约伯的那个震古烁今的宣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对不对啊？还有2章10节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些他对于神的主权的宣告都曾经让我们这么感动。但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些破碎之功啊，却像是在对待仇敌啊，这是16章的6到16节他形容的，所以使得他在这两者之间呢，简直无法找到平衡点，所以反而让他更加痛苦。但是在本章这一段中，约伯不但看到神在自己身上的主权，也看到神在朋友身上的主权，就是刚刚我们第4节看到他确信是神在使朋友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他说神也必不高举他们，所以他宣告着神掌管一切，包括三个朋友的心思意念和他们所带给自己的这些诸多痛苦伤害，这些都出于神。那就是说，人生的福祸顺逆，我们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都出于神，而不是只信一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撒旦，或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时候是耶和华，而心不明理的就是出于朋友他们自己捣蛋，都不是这样。约伯对神主权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从第一章走到这里第17章，他始终没有失焦，始终准确，这使得他在痛苦挣扎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真是宝贵。第三，苦难也使我们坚定承认所得的指望。当约伯从第11节的说，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这样子的情况，经过百般的挣扎，九死一生的发出第15节的问题，说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我们在他的心碎当中啊，真是发现指望正是神在约伯身上所有工作的一个关键所在。从4章6节以利法第一次发言的时候，他一开始就问他说，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是的， 那是过去的那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那个约伯素来对神所存的盼望，那是一个天然的盼望。但是当苦难劈天盖地的临到，严重的就考验着这个天然的盼望的实力到底有多少。约伯在环境中是看不到任何盼望的，但是那个在他心底的生命深处的那个指望好像永远不死，总是在夜最黑暗的时候就会冒出来闪烁一下亮光，虽然他还不能够持久，但是始终存在，竟然能如本章第十六节说的，这个指望必定一直伴随着他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所以这一场苦难对于约伯最大的意义，就是使他的那个天然的指望在饱受打击之后而仍然坚定不灭，因而能够证实这个指望的实力，并且显出这个指望的宝贵。感谢主。如此，本章我们继上一章以后继续默想应用的是一争吵的延伸意义。除了上章所呈现的三点之外，本章还显示出行善动力的厘清、争端源头的掌握以及终极盼望的追寻。第二，苦难的附加价值，也是除了上章的两项之外，本章又显示了苦难使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不稳定、不完全，苦难使我们准确认识神的主权，以及苦难使我们坚定承认所得的指望。这是继昨天的第十六章之后，约伯记向我们进一步启示的苦难对我们的价值。这让我想起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正说出了约伯的这段经历。多年以前，天韵的王丽玲姐妹为这一段经文谱了曲，是用无伴奏四部合唱，就是 a cappella 的方式，带出动人的安慰力量。那今天我们选播的是由专门以无伴奏合唱闻名的原住民音乐团体欧开合唱团的优美和声。待会儿祷告过后，就让我们继续用这一首《主虽然》来默想敬拜神。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承认自己信心飘摇不定，我的本相就是这么不完全不稳定，但是你所赐的盼望却是永远坚定，使我再一次宣告你在我身上有完全的主权，我必顺服你到底。因为你虽然以艰难给我当饼，以困苦给我当水，却从来没有向我隐藏你自己。主啊，我感谢有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